几天，新规定要求来自六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客必须在美国有关系紧密的家庭成员或者商业往来才能入境美国。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被外国犯罪分子杀害的美国人亲属，试图在国会获得有关移民法案的支持。
美国商务部说，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1.4%的年增长率，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对此增速感到失望。
中国时间6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宣布中国的丹东银行为朝鲜洗钱，因此呢决定中断该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呢，同时冻结了两名中国公民和另外的中国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的资产。
是的，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克思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不能够对中国施压，而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中国跟美国在这方面做的都不够。
嗯，好的，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新闻中心来介绍。耀毅，
林森您好。
嗯，
是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穆钦他就宣布了，由于对朝鲜进行制裁，所以呢现在对一个中国的银行也实施制裁。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财政部长穆钦他是说呢，他说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而这家银行呢是朝鲜进入美国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了与朝鲜核项目以及弹道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穆钦他当时在白宫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这家银行是朝鲜进入美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位于朝鲜核项目跟导弹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美国不会做事这样的行为，这将禁止丹东银行直接或间接透过其他外国银行的方式进入美国金融体系。This bank has served as a gateway for
North Korea. 而呢，根据这个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呢，他说，根据2005年签署的13382号的行政命令，还冻结两位中国公民李洪日、孙伟，还有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的资产，任何的美国个人与公司都不得与他们交易。那之所以冻结他们呢，也是因为他们跟朝鲜有交易上的往来。那么穆钦呢，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此举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也不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制裁的对象是朝鲜。那因为朝鲜持续透过其他国家的金融组织来逃避金融的制裁。不过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也就是川普的国安顾问，星期四下午呢在白宫他也说，他说并不是要对中国施压，朝鲜问题其实是美国要跟中国合作，要让中国了解朝鲜是美国与中国共同的问题，而目前呢双方做得还不够。那当时他也特别提到说，美国也考虑到实施经济制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部这样的作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第六个月，现在终于批准了第一批的对台军售，总价是13亿美元。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美国首次批准对台军售。这笔军售包括早期预警雷达的技术支持、反辐射导弹、鱼雷和标准两导弹。这笔军售可能引发中国批评，国会是在星期四得到了军售的通知，议员们有30天的时间提出反对的意见，证明美国官员在正式宣布这笔军售之前并没有得到公开发言的授权，因此要求不透露其姓名。之前最近的一笔对台军售案是在2015年的12月份宣布的。 美国从星期四晚上8点开始实施新的旅行规定，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签证申请者必须在美国有关系紧密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公务往来才能入境美国。美国官员星期四概述了领事馆官员应该如何处理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申请人。所有定于7月6日之前抵达美国的旅客将会被准许入境。政府官员表示，之前已安排好的签证申请预约将不会被取消，但是新的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在美国有真实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商业往来，来通过传统的审查。根据新的规定，非直系亲属，例如祖父母、孙子女、表亲、未婚夫妻和其他大家庭的成员，不符合申请的资格，可接受的商业关系必须是正式，有文件可查。有一些律师准备到国际机场提供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莫菲现在就在首都华盛顿的里根国家机场，下面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机场方面的情况。莫菲。
好的，尼亚。那么，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新版的这个旅行禁令呢，也将在美国的东部时间，也就是6月29日的晚上8点开始实行。那么，我现在呢就在华盛顿的国家机场。那么，在我身后呢，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一切呢还是正在井然有序的进行当中。那我们也在刚刚的早些时候呢，采访了一些旅客。那么他们呢也表示，对这个旅行禁令呢是褒贬不一。那么有人就说，如果这个禁令是在一个短期的时间，并不是长期的，或者是如果他们能够得到足够多的信息和渠道来了解这个旅行禁令呢，他们呢对这个禁令其实还是支持的，因为呢这对国家安全和对机场的安全呢都有一定的保障。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则表示，这个禁令不管是旧版的还是新版的，都是一个十分荒唐的决定。那么同时呢也是对也是令我们的国家呢非常难堪的，因为呢他就是所谓的是限制了人们入境美国，而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国籍和是而且是地域的原因。那么同时呢，国土安全部呢也在在这个时候呢搬出了条令，他们规定呢就是所有从外国飞往美国境内的外国民航的航班呢也要对其加强所谓的安全检查。但这其中呢先暂时先不包括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所进行检查。那么我们呢先看一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就所谓的这个安全检查的详细的内容。旅客将受到更严格的筛检，个人随身携带的电子物品将受到更仔细的检查，飞机以及航站楼的四周将加强保安，同时还将部署更多能闻到炸弹和化学物品的嗅探犬。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三说，新的措施将在今后几个月内逐步实施。Our enemies are constantly working to
find new methods for...我们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藏匿炸弹、招募内部人士和劫持飞机的新手段。我尽力和更多的人讨论航空安全的问题，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会谈，与业界领袖交流。我还和私营领域的利益攸关者见面。我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必须在全球范围提高航空安全标准。
国土安全部目前不打算扩大不准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的禁令。自从有情报说伊斯兰国组织策划在笔记本电脑里安放炸弹之后，从8个非洲和中东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今年3月起禁止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上飞机。美国一直考虑把这项禁令扩大到从欧洲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但是受到一些航空公司的反对。商务旅行者把电脑和其他电子物品视为必需品。没错，那么新的这个安保措施呢将在105个国家的280多个机场来实行。那么每天呢有大约352000人呢从这些机场飞往美国。那么国土安全部呢也表示，他们会给这些机场呢有大概120天的时间来落实这些新的安保措施。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内没有落实的机场呢，将会受到比如说像罚款呀，或者是不得飞往不得飞往美国在美国境内的机场 入境这样的些惩罚的措施。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将现场呢交还给演播室尼亚。
感谢记者莫菲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报道。我们下面再来关注刘晓波的情况。达赖喇嘛就刘晓波近况发表了声明，他说，听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从监狱中获释，我甚感欣慰，但也因为得知他的身体欠安深感悲伤。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良心犯之一，我深信他所采取的行动虽已令他遭受到严重的惩处，却能带领中国走向更和谐稳定以及繁荣的国家，对创造更加和平的世界终究能够带来伟大的贡献。当刘晓波签署了08宪章并提出中国需要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要求时，激励了数百名中国知识分子以及相关民众的共鸣。为此我个人深感到感动和鼓舞，许多来看我的人都一再的期望我能为刘晓波的健康祈福。我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得当今最佳的医疗服务，并祈愿他能够成功的战胜病魔。
好，我们光转向国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到周五在华盛顿访问，这也是他上任后的首次美国之行。文在寅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山与国会领导人会面，有关最新的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他自上任以来的首次访美之行。那么今天早上，文在寅总统是来到了美国国会山。那么首先他是来到了众议院和这个多位的众议院领导人进行会谈，其中会面的包括了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多位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中包括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以及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索恩·贝里众议员。那么随后呢，文在寅总统还前往了参议院和参议院多位领袖同样举行了闭门的会谈。那么参加会谈呢，则包括了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同样的多数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也出席了现场，欢迎文在寅总统。那么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以及这个考克参议员都在现场欢迎文在寅总统。那么尽管呢，双方这个文在寅总统在参众两院的密这个会谈呢都是闭门的会面，不过在刚刚稍早呢，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是特地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书面声明，表示欢迎文在寅总统，同时他也强调了这个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因此呢，他也希望在目前的这个朝鲜的威胁当下，能够继续强化美国和韩国的双边关系。那么，这个罗伊斯在书面声明当中也强调了，希望能够继续和韩国共同的提倡民主的价值，希望在亚太地区能够继续创造繁荣、稳定与和平。以上就是今天的现场情况，林森。
嗯，一华，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方面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呢，我们知道有许多位美国国会的议员呢，都呼吁中国政府能够释放刘晓波。不过呢，中国外交部则是表示了一个回应，是要求别的国家不要干预中国的内政。那么在对这方面，那么国会有什么样最新的反应？
是的，多位的国会议员都相当的关心这个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状况，同时呼吁中国政府能够立刻无条件的释放刘晓波，并且允许刘晓波能够协同他的妻子刘霞一起出国接受这个医疗治疗。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在日前接受记者提问时也谈到了这个刘晓波是中国的公民，希望这个各国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中国的内政。对此呢，我们也向多位的国会议员进行了询问。那么首先我们来听到这个参议院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是向我们谈到说这个刘晓波的这个情况呢是属于人权的问题，那么美国呢并不是试图要干预中国的内政，而是在为人权以及人的尊严进行发声。我们先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我们不是干预，我们只是为人权和人的尊严而发声。这起案子违反人权的程度实在太过分了，我们不打算沉默以对。或许他们应该将他送到美国来，如同各界所要求的，因为他可能可以获得能延长他生命的治疗或得到更好的医疗照护。
钱都花在喝拿铁上了， 比那个
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另一位的共同主席呢，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这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那我们在这个昨天也有机会采访了史密斯，谈到有关的问题。那么史密斯众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人权的问题是不分国界的，并不是说出了哪个国家或是进了哪一个国家，人权的问题就不应该再继续被谈论。我们继续来听听罗伊斯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
国界不允许一个国家说，一旦你跨越了边界，你的权利就消失了。我们和受压迫者团结站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获得他们政府提供的更好的待遇。我们不和施压者站在一起，我们和施压者，也就是中国政府，进行会面对话。我们也十分期望他们能履行他们的责任，保护他们的人民。不过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反而做了相反的事情。
是史密斯众议员呢，除了这个长期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进行发声之外呢，他昨天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他和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众议员呢一起推出了一项共同的这个决议案。那么这个决议案是呼吁美国行政当局能够采取行动，争取为刘晓波海外就医的机会，同时呢能够允许他到海外进行救治，其中也包括美国。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预计也将会在近期推出一份在参议院版本的同名的决议案。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连续报道了中国工人被困塞班岛的事件。在美国政府帮助下，虽然不少工人已获得补偿回国，但仍有40余名工人至今仍被困在那里。我们现在就连线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何一伦先生，请他对此进行分析。何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何先生，我们知道之前在美国劳工部的帮助下，已经有92名塞班岛的中国工人获得了补偿后回到了中国。那么现在还有40多名中国工人还没有得到补偿，那他们已经被困一个半月了。那么上周他们是举行了抗议的活动。那何先生，你一直在关注他们这方面的情况，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而他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赌场他们是请了好几家不同的那个承包商给他们盖这个赌场，所以上次我们谈到的是金贪狼的一些92个工人。据我所理解 ，JP 40多个工人主要是来自3个不同的那个承包商，包括中国20爷，还有一个叫做南京贝利达。还有一个是 CMC 澳门的一个公司，但他们的诉求跟那个金贪狼的工人也差不多。第一，他们就是说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拿到工资，还有那些拿到工资的人，那些公司没有按照美国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的规定给他们付工资。第二个是很多人是付了很大的一个中介费。来到塞班然后拿到这份工作，所以他们是要求这些公司把这个钱还给他们。第三个是在这个赌场上有很多人是受伤了，在工作当中很多人虽然他们受伤，那个公司那个承包商他们是没有买工伤保险，也很多人是受伤以后公司都没有带他们去看病，所以他们是要求他们受到这些医疗，而且公司赔偿他们的那个工伤。
好的。那刚才你说到的这些问题似乎都是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案，那么呢，为什么他们的问题这么难以的解决？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在这些公司可能一个问题是，第一，可能他们欠了工人的钱还是并不少。如果你想这些工人都是每天工作12个13个小时，一个礼拜就80多个小时，然后那些公司只给他们付了几千块美金一个月，可能都不到。意思是他们欠了这些工人的钱还是比较多。第二个是可能这些公司知道是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的话，那个劳工部会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这个钱，而且这个诉讼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快。第三个是诉讼以后你还是需要执行这个判决书， 所以可能那个责任是清楚，但是劳工部还是会需要执行。这个二十页南京贝利达这些中国的承包商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大部分的财产都是在中国，在塞班在美国没有很多财产，所以可能你拿到这个判决书还是比较难执行，所以他们可能不太害怕劳工部会对他们的处理，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难点，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跟劳工部达成一个协议。
是的，那我们也了解到有的工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准备展开更加激烈的抗议活动，比如说是绝食，但是也有人担心他们这样做会被遣返，你认为他们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我们知道的是2011年美国劳工部跟美国的移民局是达成一个协议，英文叫做一个 Memo of Understanding，就是一个两家互相理解的一个协议，然后那个内容是说如果有一个劳资纠纷，然后劳动部正在处理，那个移民局是不应该进入这个纠纷。那个原则那个想法是如果有一个雇主是违法这个劳动法，但是每一次有工人投诉，那个移民局就会来抓他们把他们送回国，那这个雇主就可以完全避免责任，所以我们不要帮助这些雇主避免责任，而且给他们更多的理由利用这些没有身份的工作者，如果他们觉得用这些人就没有后果的可以避免责任，他们就更以为你违反这个劳动法。所以按照这个协议因为有这个劳资纠纷这个移民局是不应该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劳资纠纷以后他们可能才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的，有关今天的塞班岛的中国工人的采访，我们有关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何一伦先生的连线，谢谢。
谢谢。
在白宫会见被外国犯罪分子杀害的美国人亲属，试图在国会获得有关移民法案的支持。美国商务部说，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1.4%的年增长率，但很多经济学家对此经济增速仍感到失望。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在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真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截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即将实行新规定，要求来自6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客必须在美国有关系紧密的家庭成员或者商业往来才能入境美国。 虽然曼彻斯特和伦敦最近遭受过恐怖袭击，美国国会领袖还是希望从欧洲取经，探讨如何打击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达赖喇嘛说，很高兴听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已经从狱中保外就医，但他的健康状况令他十分难过。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被外国犯罪分子杀害的美国人的亲属。这次会面通过电视进行了实况转播。这次会见是为了争取对移民法案的支持。详情我们就请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介绍。卡拉，
好的，尼亚，你说的没错。这次的会面呢，普遍被认为是为了争取对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移民法案的支持。那么预计众议院呢，本周将会对两个移民法案来进行投票表决。这两个移民法案呢，一个是要求对被判处非法入境美国的罪犯严加处罚，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禁止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提供联邦经费。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段短片，来了解这个会面的具体过程。
受害者亲属的证词令人心碎。我18岁的儿子乔舒亚2010年11月遭到蓄意的折磨和毒打，他被谋杀后尸体被放火烧毁，而行凶的人本不应当在这个国家。
凶手被驱逐出境四次，他有15年的犯罪记录，从事暴力盗窃。他杀我儿子用的枪支是他两周前盗窃的，他开枪是为了作乐。
我女儿克里斯汀·苏比娜是被谋杀的，她被勒死，被刺杀、强奸、击奸，她裸露的尸体在冬天被扔在洋基地里。凶手在1987年作案，之前他绑架了另一个14岁的女孩子，折磨她。
大多数案件受害者的亲属都指出，如果这些杀人犯被关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他们的亲人就会还活着。川普说，执法部门正在迅速行动，将外籍犯罪分子和帮派成员驱逐出境。
坏人，我们已经把他们许多人都赶走了，已经达到50%的标杆。我们既要尽可能快地把他们赶走，解救城镇。
许多美国人反对川普严厉镇压非法移民的立场，称他的政策造成分裂、歧视、违宪，而且是对美国经济不利。
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法院，告诉法官这个法律是歧视性的，我们绝不接受这个法律。这个法律会使我们的社区更不安全，会导致家庭被迫分开，我们拒绝接受。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马斯·霍曼星期三告诉记者，不能让任何非法移民舒服地住在美国。
我们必须消除这个想法，那就是你可以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而隐藏起来没有关系。
川普政府表示，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厉的移民法来堵住漏洞。犯罪帮派利用这些漏洞，将毒品走私进入美国，招募新的成员，并且肆虐美国社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法移民在美国进行犯罪活动呢，一直是川普总统他推行一个更严厉的移民政策的理由之一啊。但是也像我们刚才在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美国海关和移民执法局的代理局长霍曼他也曾经表示说，他不认为无证移民在美国的犯罪活动要比美国人要多。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他是支持将无证移民缔结出境的，并且呢他说过全部的无证移民都有被缔结的风险。现场交回给你啊。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美国经济状况。美国今年头三个月的经济增长超出预期。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1.4%的年增长率，比先前预计的涨幅是高出了0.2%。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对这样的经济的增幅呢，还是感到失望。分析人士说，占美国经济活动2/3的消费者支出高于早先的预期，出口和商业公司购买设备的支出呢，也略有增加。美国的失业率的月报显示，失业率为4.3%，处于16年来的最低水平。
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星期二宣布，脸书用户达历史新高，全球20亿人经常使用脸书。目前脸书的最大竞争者包括中国的微信，大约有8.9亿用户，推特大约有3.3亿用户，以及色拉布，也就是 Snapchat， 据估计有2.5亿用户。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上任后的首次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上周在华盛顿举行。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时正式表示愿意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与中国合作。此前，美国和其他的重要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持谨慎的态度。那么，这次川普总统对中国正式表态支持，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美中有哪些可能的合作领域？那么挑战是什么？对国际格局可能会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嗯，先生好。
嗯，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的。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是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次他正式表态，愿意和中国在这个方面合作，是不是是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就说？这个对华政策的一种转变
啊，他应当是有所转变的。就是说你看他上台之前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怪在中国头上，然后上台伊始，然后各界的各种猜测就是说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他从他逐渐开始裂开的一些政策，以及对于就是派出那个这个国务卿去中国访问这一系列回报的情况来看，他对中国还是处于这种一种继续合作，然后加深合作，同时要相对拉拢中国，特别是在其他一些事务上，希望中国给予美国更多帮助，比如说那个朝鲜问题上，我觉得这个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是继续那种路子。同时，这个和朝鲜问题一样，就是说美国也能从中也获得一定的益处，特别对于就川普总统他在竞选之前承诺的，能够给美国带来的一些益处，能够可以从就是说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方面。希望能够得到，就是
那么川普总统实际上在竞选期间就提出来这个所谓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很多人就批评川普总统的这种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某种程度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或者是说对于一个现行的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和这个自由贸易呢是一个逆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一带一路，中国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它到底这个就是说哪一些具体内容是让川普感到有这种对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愿意和中国来进行合作？
对，一带一路从它本身来说，它应该有好几层不同的含义啊。那个最底层的可能就是纯粹的一种贸易的那个货物方面的那个这种贸易，然后在上面一层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基础设施的那个建设，再接着上来就是相对于一些区域经济合作啊，然后包括一些中国更上层就是美国的中国的一种就是说这一代领导核心所推崇的一种就是说政治理念。当然后两者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一个长远的计划，目前最早开展的就是贸易和那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恰好在这两方面美国都有和中国合作的那个利益所在。因为毕竟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还是那么大，而且也就说川普承诺要给美国的那个制造业带来振兴的机会。如果说比如说将来是这样一种模式的，就是说中国向那个那些发达的合作的国家就是说承担更多的那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从美国这里要买很多的那个基础设施的设备，包括车啊，包括那些原材料的话，这样对美国这边的那个就是说制造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最有可能是在这方面有所有合作的利益。
像这一些可能也都是一些预期或者是一些推测，
目前没有一些确切的。
目前呢，因为这个“一带一路”这么刚刚开过这个“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像是一个会议，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误虚的这样的一个
更多一方面是一种表态，就是说向全世界展现我们有这个计划，
是
然后欢迎更多人加入进来，是这种意思。
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在和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这一次会面的时候，就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他的用词实际上是说是愿意就“一带一路”问项目进行合作，而并不是说要正式的加入到这样一个框架
当中。对对对对对，
这有没有什么这种一个微妙的区别？
这门可能在美国就是说决策层内部还是对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的那个本质啊一些意图可能有所保留意见，就是说让川普他觉得那个还不够一个时机，就是说 加一种正式加入的时机，就是说，但是又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那个合作啊，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一种语气，而且我们目前看不到任何具体的那个，就是说一种合作的方案或者是合作的领域，接下来可能要谈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观望。就像这个贸易方面，就在上一次那个他们美中之间确定的那个100天的那个，就是说就贸易方面加深合作那个消除分歧的一个方案啊，也出台了一些就是说阶段性成果。我希望将来会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就是说在一带一路方面会有更多具体的措施，让全世界看得到。
嗯，你觉得川普总统这次关于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上的这一个表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会觉着会怎么来对待这一个表态？中国是否需要刚才你所推测的或列举的就是这方面的合作？
如果从纯粹从经济本身来说，我觉得中国未必需要就说美国这么多制造业，因为中国本身的那个制造业已经够庞大，基本上能够支持那个就说所有这些国际合作的那个需要。所以说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更多对中国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就说或者表明这就说习近平政府和那个美国的川普政府之间一种良好的关系，就更多是一种那个政治脸面上的那个益处，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没有一些实际的包括经济上的那个好处，或者说将来如果按照我们目前能够所预测的，就是说将来更多是一种这个中国从美国买那个基础设施设备和原材料的一种合作方式的话，可能美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还远比中国获得的更多。
未来你觉得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一带一路上比如说展开合作了，哪怕是就是说就这个问题展开合作，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加入到里边了，对于相关的区域啊，特别是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里边有好多不同的国家，你看态度比较微妙，比如说那个印度，目前那个印度总理应当是正在美国访问啊，然后中印之间好像在边境上有些那个细微的摩擦啊，而且印度明确表态就没有加入这个一带一路。如果从那一带一路的那个方案来说，印度其实是这个路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说如果美国表示加入之后，印度的态度会不会有转变，这个会对一带一路的那个一个成功的激励，对中国推进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方案的进程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包括日本是不是也有所动作，然后俄罗斯会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个，因为目前中国和俄罗斯是结合紧密的，因为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最有力的那个支持伙伴。如果美国，虽然说，目前的表态不是很热情，就不算完全正式的加入，只是合作，将来会不会有所改变？然后这个三个国家之间的格局又会有所变化，就还得看情况。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最近啊，有一些美国这边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分析人士说，川普与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说未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重归那种比较坎坷或者是比较艰难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你怎么看这种分析？
我个人觉得你坎坷有不同程度的，而且从中美关系来看，向来是那个就说那个有甜蜜的面，也有那个坎坷的面，一直是交织的。那就看个人侧重点不一样，你如果专门侧重只是那个坎坷的话，它就会那个程度会被夸得很大。我觉得中美之间这个两国的体量和各自的那个利益相互诉求都在那里比较明摆着的，就说即使是有坎坷也不会坎坷到哪里去，至少在最近的时间内。
好的，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了。好，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来。华盛顿一间热狗店开业近60年，它所在的社区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热狗店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做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西北区的著名餐馆老班辣椒碗。这间餐馆呢，在华盛顿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包括像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有克林顿，以及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他们呢都曾经在慕名而来这间餐馆里面用餐。这间餐馆开业到现在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陪伴着华盛顿三代人一同见证了非裔美国人社区变迁的历史。是的，那这间餐馆的所在地呢是在华盛顿的 U 街上。这个地方在过去种族隔离时期呢，它是可以说是非裔美国人聚集的大本营，同时它也是爵士乐的重镇。那当时的许多爵士明星，像是路易阿姆斯壮还有纳金高尔等等，他们会在旁边的林肯剧院表演完之后呢，就会前来老班辣椒碗饱餐一顿，也因此带动了这间餐馆的生意。那值得一提的是，在1968年呢，当时非裔美国人的民权领袖金恩博士遭到了暗杀。那在这之后呢，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暴动的情况，在华盛顿 U 街这里呢，暴动情形尤其非常严重，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也因此呢，当局便决定要实施宵禁。那但是呢，老班辣椒碗它取得了在夜间营业的许可证，那所以当时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呢，在维持秩序的这些警察还有消防人员，他们会以抗争的名誉人士一同在餐厅里面用餐，度过一段短暂的和谐时光。好，那到了就是暴动结束之后呢，其实许多的黑人中产阶级他们都纷纷搬出了这个社区，也因此呢，这个地方的经济开始出现了萧条的现象。到了70和80年代呢，这里更出现了毒品泛滥的一个现象。那当时的警察呢，他们甚至会在老班辣椒碗的餐馆二楼会在那边监控对接是不是有毒品交易的情形。那老班辣椒碗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在当时呢，他们的生意可以说是门可罗雀，甚至他只聘请了一名员工，但他依然决定他不愿意让这间餐馆关闭。好，那一直到了90年代呢，随着地铁站的建成以及旧区改造中产阶级化的浪潮，这里的经济终于出现了复苏。那老班辣椒碗的老板娘她今年已经84岁了，经营餐馆已经60年，但是她依然保有对工作的热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It's all been interesting, challenging.
这六十年一直很有趣，也充满挑战。关键是我喜欢与人接触，接待顾客让我充满活力。我很享受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接触。我们欢迎所有人光临，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巷口的居民，我们对待每个人的态度都一样。这里最初是个非常蓬勃的社区。我很喜欢那段蓬勃的时光，这个社区曾经辉煌，现在它又再次闪耀。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有一幅壁画。那老班辣椒碗呢，他们会让艺术家在这里画上黑人名人的肖像。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就是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有第一夫人蜜雪儿的肖像。那这个肖像的位置在过去呢，其实是另外一位美国的喜剧明星比尔寇斯比的肖像。那比尔寇斯比呢，他以天才老爹这个电视剧的角色走红于美国。那这部电视剧也让观众可以一窥黑人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呢，比尔·寇斯比他自从2012年陷入了性侵疑云之后呢，他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了。也因此在今年稍早，老班辣椒碗呢在网上曾经举行了一个投票，就是票选说今年呢有哪些名人会被画上壁画的这样一个投票中呢，比尔·寇斯比就 没有入选。是的，那我们在稍早呢也采访了这幅壁画的画师，他是来自奈尼日利亚的乌菲西斯。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告诉我们这个壁画背后的故事。
As an illustrator, there's always a narrative behind everything.
在一名插画师眼里，每一件事物背后都有故事。我在尼日利亚长大，在那里人们说 Conkey， 意思就是向周围的人发出信号，说我要讲睡前故事了。想听的人会回复说 King Kong， 于是那个人就开始讲故事了。所以从小我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我拥有了叙事能力，并从叙事中总结道理。
And create morals around the stories. My name is Vanir Khan Odofia, and I am a painter and illustrator here in Washington.
我叫阿尼肯·乌多菲亚，我是华盛顿的一名画师和插画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看很多色彩斑斓的图画书。久而久之，通过不断的练习，我开始喜欢画画和涂鸦。1999年，我来到美国，希望能够以艺术、绘画和插画为生。
Where I pursued art, painting, and illustration as a career.
Eventually, Bob 老班辣椒碗创立于1958年，它是华盛顿最为悠久的餐馆和地标之一。几十年间，华盛顿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老班辣椒碗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壁画创作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参与这个壁画的创作，以及我为我的参与而感到自豪。DC 壁画、老班辣椒碗餐厅，还有我们在一起就能够完成创作。
The process of Murals DC.
DC 壁画汇集了所有对壁画感兴趣的艺术家，我们没有负责甄选是谁来完成这幅壁画，但是现在他们问我们，我们是否愿意与尤多菲亚再次合作，我们当然非常愿意，尤多菲亚很有天赋。
我在墙上画了16个人物，谁会在这16人当中，是由老班辣椒碗举办的比赛决定的，同时也综合考虑了历史上一些有成就的黑人。这里面画着的威尔，他也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人，和我一样能够用这种方式代表与我同族的人，我感到非常欣慰。
壁画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把过去和当下同时呈现在一面墙上，人物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过去的有废奴主义者哈里特·塔布曼，现在的人物有歌手普林斯，还有奥巴马夫妇。如果没有哈里特·塔布曼，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人。
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把人物画得传神，抓住他们的特征。对于每个人物，我的艺术指导和我都要找来他的至少100张照片或者画像来研究。
这幅壁画存在于社区，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有很多。我们不能光考虑我们想呈现什么，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得考虑这个社区会如何反应，他们会喜欢吗？会欢迎吗？
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这里靠足够的作品出名，然后把我的技术带回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已经具备了蓬勃发展的成熟条件。
你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作品都很启发我，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我没有想过我会依靠画画谋生，所以对于年轻人，我能够给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方法要正确，做你自己，但是方法要正确，而且正确的方法只存在于你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一个年轻人在看到我的工作时被激励到或者启发到，然后他也想做我的事情，那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华盛顿居民的心中，老班辣椒碗它并不只是一间美味的餐馆，更重要的是它有足够的历史分量来陪伴居民一同回顾这里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变迁史，还有他们争取平权的进程。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好的，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川普国际酒店出席他首次竞选连任的筹款会。媒体报道说，此次活动募集到了大约$10,000,000的资金，距离2020年总统大选还有大约40个月的时间。那么亿万富翁出身的川普总统为何上任不到6个月就举办这场捐款起价为$35,000,000的筹款活动？我们邀请两位参加筹款活动人士来谈这个话题，一位是美国华人学者时事评论员汤本先生，另一位是香港青年精英会的副会长吴尼木女士，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啊，吴女士，您先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啊是一个亿万富豪，可以说用中国人的说法是不差钱儿。那么为什么如此之早就在为他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连任来就开始募捐？
我个人认为他更多的是来为自己的个人形象氛围造势而已。我觉得因为我听了他当晚的演讲，我感觉他特激情似火，然后用我们的感让我在我现场的感觉他特别的幽默和诙谐，然后呢在大概有20分钟的演讲当中，全场大概有7-8次的掌声，然后有5-6次的笑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特别有感染力。我想他是更多的是让大家更多的认可他，让各界人士更多的人去支持他。
汤美先生，你怎么看？你觉得他是你同意吴女士这种说法吗？他是为了要就是来展示他的这样的更多的向公众展示他的这样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一种风采，还是就是说他我想你也可能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这差不多快这个半年的时间了，就是举行了好多次，有点像是竞选期间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他有一个格言，就 be prepared doing everything very good。他是一个受家族智慧财富传承的这样到第三代的这样一个企业家人士，从小在父母的熏陶下，他5-6岁的时候就推着一个独轮车开始装土啊装砖头啊学习劳作，包括他的女儿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都必须在工地上劳动过才能够晋升为公司的经理或者总经理，所以他们这种预先未雨绸缪的这种家族传统给他一个深刻的，就是要做好政治活动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方方面面的支持。昨天并不仅仅是筹款活动，也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社区人士大家聚在一起来探讨未来美国的方向，探讨执政以后川普有哪些东西做得很好，哪些方面需要调整，而他自己呢也是广泛的吸纳各方面的人士和朋友来支持他继续在未来三年大半年的时间中为美国人民做好很好的服务。就像他自己讲话反复强调的说的，他和肯尼迪总统讲话不一样。肯尼迪说到，你不要问美国家为你做什么，因为你为国家做什么。他反过来说，他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替老百姓做事，这个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觉得他是 be prepared for the country for the future。
您是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在竞选期间实际上就开始了，他包括到上任甚至包括就在今天，就是和这个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这个关系啊处得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今天早上他还发推特，就是对一个知名的电视主持人
进行
了批评，而且就是有评论说呢，说这对媒体的这种对立现在是转移到成了一个对某一个媒体人的那样的个人的这样的
一个批判，
一个批评了。你是怎么看川普总统和这个主流媒体的这个对立的？
我是从2003年、04年开始这个阅读川普，并且把川普他家族智慧传承的一些内容、一些思想传递给亚洲的主要的媒体和报纸马来西亚和香港。那么当时我就观察到他们家族呢是有一个传统，他们家族很注意形象，那么他爸爸也很注意形象，很低调。那他本身呢就把形象看成是公司打造品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川普有一句名言 Fame is a power， 这句话直译成中文呢就是
知名度就是实力，知名度就是力量，知名度就是权力。当然这个权力不是政治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对人的影响，沟通的一个善意的权力，善意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他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和媒体的关系呢一直很困惑，很困扰，甚至很愤怒。那么他在 Time Magazine 上特别强调，就是媒体对他有某种程度的不友好，甚至很多程度的，
就是他太，那么这一点呢，他太注重他自己的个人形象。
对林主持人，我介绍一个当年我
汤美先生，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我想下面呢请这个吴女士同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川普总统和主流媒体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对立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觉得这是川普的一个风格，就像每一个人有他的风格是一样的，因为历任总统肯定大家都愿意跟媒体搞好关系，但是川普他有他的风格，他觉得就是说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和我说的是对的，像他演讲他说的是我认为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欧洲，为什么要帮助你们德国，因为他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让你们付钱，你们应该付钱给我们，所以当时下面就热烈的掌声。我想他更愿意是展示的就是我说就是对的，不管你怎么评价我他比较自我，我觉得比较有 power， 比较自信。
汤美先生，有一个美国最近有很多人有这个观点，认为就是提出来，就是说呢，说川普总统从竞选的时候就说这个美国优先，那么直到现在他出台了很多政策，签署了很多行政命令，都是和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相关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旅行禁令啊，还有要撤销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等等。那么就有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总统的这种美国优先呢，实际上是对这种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和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是一种逆行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逆全球化，
逆全球啊！你怎么看川普总统的这种做法？
昨天我们吴女士跟她的先生吴光胜董事长一起见到了川普，当时他们的，
你没有见到？
我也见到了，一会儿我讲我见到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川普说欢迎大中国地区的企业家来到美国投资，因为你们的投资是增长就业率，对美国人民有好处，同时我们也把美国好的技术可以跟更多的国家分享，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从他对你们的欢迎，而且很热情啊，这个第一次见到这两位企业家夫妇也很热情。我们知道吴女士她自己也是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这种欢迎本身不是一种逆全球化，是一种这种真正的全球化。那么从
汤美先生，我对不起，我得打断你，我们只有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我想留这一分钟的时间让吴女士来说一说。刚才汤美先生谈到就是您夫妇和川普总统这样一个会面，我想问问就是说，那您这次来参加他这样的一个募捐活动，您的公司给川普总统捐款了吗？
没有。
没有捐款。
嗯。
那为什么要来参加他这样一个募捐活动呢？
我们更多的想促进中美的一个交流，一个科技交流。因为我先生的公司是做科技公司的，然后呢他更想就是说跟在中美科技方面有一个更深的一种合作和交流，然后想因为美国的科技在全球是最领先的嘛，我们也想希望向美国来学习。
有一句话我插一下，
20秒钟
啊，有一句话插一下，我们跟川普探讨，就是说美国优先和全球化什么关系？他认为真正的美国优先实际上促进了有益的理性的全球化。他说 That's right， 大声喊了一声 That's right， 用中文来说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对的，我认为这是应该做的。
好的。好，非常感谢美国的华人学者、时事评论员汤本先生，还有香港青年精英会的副会长吴尼木女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下面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乔战。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3天，并动情地表示，香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重申一国两制的承诺。但是在喜庆和热烈的气氛背后，全方位的严密保安和亲民主抗议者被捕为这次访问带来了阴影。习近平此次访问为北京的治港政策显露了什么端倪？香港民众如何解读习近平此行的意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是。 是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